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各位听众朋友，咱今晚又过来到师傅的会客室来的啊，法坚师傅又抓到你了，
阿弥陀佛，师傅，嘿、hey ，谢谢你愿意再抓我。
顶回哈、哦实在是都时间无够啊，阿无哈，我一定继续搁听落去。你拄好讲到你的因果故事哦，嘿、
hey ，对，
来。再讲一讲，
再继续哈。
对呀、啊，
上次讲的是车子的事情
哈。对呀、啊，
那真的是观世音菩萨，在我的认为里面是观世音菩萨救了我一命。嗯，真的太不可思议了，因为以一般的情况，那种正常的情况之下，那个时候车子势必一定要过来，可是他车子过来，竟然是在我四圈转弯的时候才过来。
嗯，啊，你已经回过神啊，然后。开到安全的地方这样子吗？
我完全没事，只不过是车子慢慢转四圈、哦、都没事，车子也没翻也没怎么样，嘿，只是转四圈而已。哎呦，所以佛力不可思议哈、嗯
嗯！我想你这样想起来一定要个皮皮擦，对不？
哎，皮皮擦是，干嘛讲这条命哈？是观世音菩萨赐来的。
嘿，啊，你是安怎来爆出这个内幕嘞？
回到台湾以后，从这个。好像是一粒师姐吧，嗯，对，那时候我还不认识她，嗯，那她，我来参加潮汕台的梁环，我忘了，那么她突然出来告诉我，就是我以前造了业，但是讲这造业呢，就是跟我这辈子真的很像，她讲我以前呢就是卖中药的，那为了多赚一点钱呢，在中药里面下了一些手脚，哦，所以很多人，大概有1000多人都是因为吃了我的药受的伤害。哦，但是其中有11个人，嗯，是因为吃了我的药死了以后才知道是因为吃了我的药，所以他们说就问我说
很不甘心哦。
他们还说以为你跑到美国就没事啦，嗯，所以他们已经在美国等我了。嗯，我本来还打算要再回美国的，嗯，可是我却是再也不能够回去了，因为他们在那儿等我。嗯。
那你是因为怕他们在那边等你吗？
不是，那时候是还没有解决。那后来他们就要看我的表现。还请特别刚好那时候师父要到美国去。那他们要求要吃酸辣汤。那请侯老师，好像是请侯老师吧，帮我煮了酸辣汤，请他们吃。
请他们。
对，那在这里我刚好想到，这个中药的事情。我这一辈子，包括我在癌症的时候。要做治疗，我才，我另外还有看一个医学博士，他是中西医合并，那么他就要我吃一些中药，我根本没办法吃，从小到大，我中药比那个婴儿还不如，打散了泡在杯子里面还喝不下去，印象最深刻是在我癌症治疗的时候，我势必要喝，可是那一小小杯的中药，会让我喝上也是上个钟头才会喝得完，连半夜都因为。梦到喝中药而爬起来吐哦，就可以想到这个习性，
就排斥安尼的
对，对，
是你胃心肝对胃你的身体安尼排斥啊，
自然反应，身体自然反应。
照理说，如果是药粉哈，啊该打啦的哈，均匀，啊得亲像水安尼尔嘛，
甚至顶级瓜那种，好像什么东洋参啊，什么好几个姐姐们都说好好喝。可是只要是中药的东西到我的嘴里都像毒药，比毒药还可怕，是身体自然的排斥。所以从这一点为什么我会对因果这么幸福，就是因为我在我身上本身所经历的，在事后从别人嘴巴所讲我所造的业，是那么样的配合。
到目前为止还是这样子吗？
目前为止我已经不吃药了。
你可以吃中药了吗？
我都不吃中药，我也不晓得，因为其实我癌症，我可以说西药我没有吃过半颗是为癌症而吃，没有，
真的
也都没有吃西药。中药呢，只是有一个中医师，他一直很希望能够好，曾经吃过，就是那个明雄的吴医师，那时候吃过大概一小段时间，但是后来我觉得，他并不能治疗我的病啊，我的心啊才是能够治我的病。所以后来我就没有再吃中药了。
哦，你都不靠药物了哈，
完全没有
心理哈，还有活菩萨。
对
对吗？
对。那讲到在美国，还有一次更不可思议，就是在台湾的时候，伊丽师姐跟我讲，她说她感觉是黑人，我才惊觉到一件事情。 我在美国发生有两件事情，很大的事情都是跟黑人有关。第一个就是为什么我会搬到那么高级还要刷卡的这个当地最豪华的住宅去呢？就只因为它的管制很森严。那之前是因为
安全了哈。
之前是因为有一次我刚好是那个放假的时候，我隔天要去游五大湖，美国的这个伊利诺湖啊，这五大湖哦。那我平常都是去睡觉就不会起来，因为我住的公寓呢蛮大，我也是蛮享受，有一间厨房，然后客厅，然后一间书房，然后在自己的房间是在最里面。那一天我不晓得为什么就爬起来走到客厅，突然听到有人在开我的房门。我吓一跳，问他说你是什么人，他就说你是什么人，为什么你住我家啊？那我说你把门号看清楚吧，他说没有，你才把门号看清楚，这明明是我家。我说你真的你看清楚，他我跟他争执了将近半个小时，他都一直说是我住错了。那我不得已我就赶快去打电话，那个公寓也是24小时有警卫的。
那他是已经把门打开了吗？
还没、
就是你伫内底，爱伊伫外口，啊，恁两个伫遐挥的
对。对，然后我又很怕他会持枪，因为在美国是持枪自由。我就躲在我的这个我的厨房里面跟他讲，然后一边我的拿这个手动的电话，我开始拨这个公寓的警卫人员，以及我在附近有住一个台湾的朋友，一个男孩子。那么一直到很奇怪的是，一直到警察来了，我朋友也到了。他就赶快冲下去，他说我错了，我认错了。然后我当初我说，
你想他是不是有不良意图？
当然是的哦。我就跟他说，怎么可能？刚才你不是一直坚持是我弄错吗？为什么你看到警察，看到我朋友，你就说你自己弄错了？结果那个警察是个黑人，他就偷偷的暗示我，他说息事宁人，因为万一我惹事的话，对我也没有好处。
以后他再来的话，哈，也许咱他不理啊，
更暴力。所以我就想，好吧，我就息事宁人。所以这个事情我就搬家就算了嘛。然后第二个事情是，后来我搬到这么豪华的住宅区，照理讲应该很安全啊。
是啊。
可是有一天晚上，就是有一次，这个我的妹妹啊，美淑哈，她也到美国，因为她本来也想到美国念书的。所以让他到美国大概住了一个多月。有一次我半夜在读书读到11点多，他在前面看电视，那是一个下雪天哦。他发现有人跑上来，因为我们那个房子是全部落地窗的。
所以外面看就清楚。
对，他就偷偷打开看，他感觉是三个黑人。那再过不久呢，我准备考试隔天，这应该是两回事哦。又有一次是我这个在学校，因为比较晚，研究所都有晚上的课嘛，大概上到9点多。那我有一件事情必须要跟教授讨论，然后遇到那个教授很喜欢跟我讲话，一讲就是一个多小时。那平常呢，我是有同学陪我一起上下学，那我就说那你们先走吧。那美国呢，它停车场很大，因为我们的校区非常非常的大。那我就讲完的时候大概10点多了，我就自己。
照理说也不是很晚呐、
在美国来讲，那个时段是非常的晚
哦。
然后我走到停车场，几乎没有人了。那很奇怪，我们的停车场隔壁就是马路了吗？我就看到一个黑人朝我走过来，真的，那只有箭步之差，我就可能会被他，我就上不了车了。所以那时候我一转动引擎，灯也没开，咻咻咻，我车子就开走了。那我隔天要考试，我就想从我住的地方到学校大概10分钟，我就大概10分钟前才下楼来。然后才发现糟糕，门怎么打不开，车门打不开，发现原来钥匙断了。
已经有人侵入，想要侵入你的住宅。
不是、
不然是怎么样？
是前一天晚上太紧张了，钥匙断在引擎那边。还好我有备用钥匙，后来我跑上去拿我好的钥匙，我想我试试看吧，我拿好的钥匙开车门，用断的钥匙来开那个 engine。结果竟然断的钥匙，对，断的钥匙还好能够开，
还可以开，
对，很不可思议。然后我就赶到学校去，那时候我真的惶恐，我竟然吓到不晓得要把考试卷翻过背后写一题，那如果那一题我没有写的话，可能就少了25分，25分我的成绩只剩下75分，
75分满分，
不对，那个75分的话，可能我研究所没办法 那一科的话，那个成绩不是很好。
哦，
因为研究所的成绩至少要 B，
嗯、哼
哼，那75分对美国人来讲已经是在 C 的、
嗯、
C plus 的那种、
嗯哼哼。
那我就把我的情况跟教授讲，教授就让我再补考、
再补考、
再写。
哦，
对。那后来呢，我回到家，晚上的时候是台湾的早上嘛。
嗯。
我家老菩萨就从台湾打了电话过来。
嗯，
你今天没有发生什么事情？
哦，那你就哭了，对不对？
我没有哭，啊、我只是说、
嗯，
你怎么会打这通电话？
嗯，
他就说刚好有众生出来处理，说呢，我就把我的来源去脉说了。他们说那个是在救我的命，因为我在那个时候如果把车子开出去的话，我就没命了。
哦，这样子啊？
对。
为什么呢？
我的冤亲债主，
hey,
他们要我的命，但那个时候还不清楚是哪一部分的冤亲债主， oh. 他们只是这么讲了，所以从台湾知道也打电话，但是打电话给我的时候事情已经发生过，但是他们有告诉我有人帮我，菩萨冥冥中帮我，
嗯，
所以我逃过那一劫，
嗯嗯嗯，
对，
啊、哦，真的是不可思议，
对，所以
而且这个感应真的也。你不讲巧合哈嘛，未免太巧了吧？
更可怕的是，在我就要回台湾的那一次，
嗯，
因为我即将回台湾的时候，刚好我们有最后一次的这个国际学生的这个舞会哈，
嗯，
那一天我们正准备好要去参加舞会，所以打扮得很漂亮呢，就差一双高跟鞋，
嗯
嗯，那时候我是住在一个日本朋友家，我的。宿舍因为已经准备回台湾了嘛，
嗯，
都已经退了，
退掉了。
对，嗯、那我一个朋友他就载我回去，我们准备拿个东西就去 mall 去百货公司，
嗯，
选鞋子、嗯、挑鞋子、嗯。可是我就要拉我的行李给他看一下的时候，没想到那一拉，我的背竟然抬不起来
啊，
连坐马桶都没办法，连躺也没办法。
嗯哼哼。
那我就想，哎呀，怎么会这样呢？
脊椎受伤？
不知道，那种痛不是受伤的痛，我说不上来。可是就是让我动弹不得，
嗯，那你就不能去参加那个舞会咯？
没有、
啊、
我还是很爱漂亮的，说坚持我不能弯，但是他扶着我，我朋友扶着我，我们还是到mall去，结果我朋友呢，我只能用看的，他帮我穿鞋子，还让那个服务员说，哎，他是你什么人？
对呀、啊，怎么忽视你这样子啊？
对，然后我说不是，是我的腰受伤了。
嗯，
这么爱漂亮，当晚我还是弄得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去参加了舞会。
嗯，
然后后来隔了几天，他们在我要上飞机的时候，他们都很担心，拿了各种止痛药送我上机、
嗯，
一直到我回台湾，还打电话回来看我有没有安全到台湾。
嗯，嗯
那没想到这个痛呢，我回台湾休息几天就好了，
就好了，也不用、
哎。
看医生，
对，可是好戏还在后头呢。
啊，不是这样就完了？
不是，真正故事是、
嗯、好
漂亮的故事在后头、
这个，这个一定很精彩。来说说看，
我是4月中旬回台湾，
嗯，
那么我们能人寺呢，在这个大概8月份，国立的8月份有举办
梁皇，
对，那个时候是我第一次真正来亲近佛寺哦，是被我妹妹啊、我侄女他们邀约，因为他们都要来打梁皇嘛，
嗯，
我就来啦。我就想，好吧，你们要我来就跟着来了。
嗯，
来的时候
无奈吗？那时候
对啊，是很无奈。
哦，也说不上有兴趣了哈。
对，
嗯，
觉得哎呀，好吧，就是姐妹感情嘛，子女跟你的感情。
嗯、哦，那我想有亲情真的是也让你有另外一番的收获。
对，
哦、
对、嗯。然后来拜梁皇，更不可思议是我们的疗房是在。二楼吗？
嗯，
啊，弥勒佛在上来，
在大殿下面。
对，大殿下面。那时候呢，我们是都睡在那，那刚好中午午休起来，那一炷香已经清古了。
嗯，
我就跑到大殿，哎，看我妹妹跟侄女什么都没有来。
嗯，
我就跑下去疗房叫他们，然后自己又用冲的噼里啪啦跑上来，然后站好了。一开始进大殿要开始的时候，不是要问讯吗？
对。
奇怪，我刚刚明明用跑的，这一问讯我竟然拜不，连问讯都腰都弯不下、
哦，
而且那个痛啊，跟我在美国要回台湾的痛一模一样，那绝对不是去折到或什么的痛，
嗯、
是让你动弹不得的痛。
嗯、
那我因为已经来朝过一两次山，然后只看过一些这个事情、
嗯，
我就深觉这个不是普通的痛，自己感觉我要去找师父。
嗯，
我就跟我子女说，我必须要去见师父。他说，他就给我点了个头。
啊，
我也就很自然的身体往后转，可是只让我走了两步，我就定住了，不
能
再让我移动。对。
哦，那时候你怎么办？
我就拜托老菩萨说， 求求你，那个是我子女在背后拿一个，我就指给他看，请你叫他过来帮我。
嗯，那我呼你出去。
对，我侄女培育她，因为很小就吃素，
嗯，
然后她因为我姐姐很早学佛，所以她对这个已经都耳熟能详，
嗯嗯，
她就教我说，哎，有师父教我要念地藏王菩萨，
嗯，
她说我们一起持地藏菩萨你就能走。哎，真的，
好，
我们就是持着地藏菩萨，那时候师父的那个不在录音室，师父是在
哦还在那边二楼，
嗯，旧的哎那一栋疗房的二楼，我就这样子爬着楼梯到那边。
那你不是腰很痛的吗？怎么还可以走路，还可以爬楼梯呢？
靠持地藏菩萨之后才让我动。
嗯哼。
对，然后到那边，开始处理是，我过去生不孝，哈，
嗯，
是那种了不要囝嘛，
哦，
忤逆父母那种哈，嗯。然后处理完，我想应该没事。师父说，那你去拜拜看，然后就下去拜佛。
嗯，
一拜啊，拜不下去，我说师父还有。
你是还在师父的那个疗房那边吗？
对，他叫我说，哦，那你拜一下
试试看。
对，然后我一拜不下去，我就知道还有，
嗯，
那不可思议，让我真的说服我这个玩，这个真的是哎玩死哦，是真的是在那，嗯，
至少那时候还是铁齿铜牙，
对，
叫 Tiki 耶，
对，让我从不能拜到处理到我秀拜下去，然后冲下来，哦，
都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嗯嗯，
所以我想，
那第二趟是什么，嗯，你说还有吗，哦，要不要自己绕回一下？
哦，还有一趟是其他的有关于因果的事情吗？
对呀，啊，不是，哦，我是说，啊，你不是说，啊，去拜的时候 还拜不下去，你说，
哦，第二趟
师傅还有，
好好，我在那一次所处理的全部都是不孝父母的事情，
哦，
对，
嗯嗯，
所以我这辈子其实我说我真的很幸福，所以我这辈子为什么我啊讲到心理建设，我刚才可能漏掉了一点，就是，
嗯，
支撑我最大的另外一股力量是我这父母啊，
嗯，
真的是这辈子哦，这世界上打灯笼也找不到的父母。
嗯，
我父母从来没有骂过，尤其我妈妈从即使说用一个重口话讲话都没有。
嗯，
然后他们一辈子对我都是只有
付出、
支持、付出，对，
嗯。
然后我一直年轻的时候也是一个很叛逆的孩子。
嗯。
一路的是追求自己的梦想天地，
嗯嗯，
然后让他们不断的操心，但是他们还是在支持我，
嗯，
那我想癌症会让我想要再存活的，就是说我希望说不忍心让白发人送黑发人，虽然我已经不害怕死亡，嗯，那所以那时候我有跟我的冤亲债主沟通说，如果我想存活下来，我希望有多一口气，我是能多做一点善事回报给你们，那只是因为我已经累劫来不孝了，好，就是说其实就是因为我处理了这些事情以后，再加上我这辈子父母这么疼我，然后我都还没时间进到孝道，那这个梁皇的事情是在我发生癌症之前嘛，
嗯，
所以我已经知道我累劫哦一直都是很不孝，所以我对这个孝道上自己的内心一直有很大的愧疚，那所以我就跟在自己在心里跟众生沟通说，我不是想要逃避，你们如果认为我死能够让你们快乐得到解脱，我绝对毫无眷顾，但是我只有一个想法，就是说我的父母对我这么真的是这么爱这么深，那我这辈子我已经累劫不孝了，你们能不能成就我这辈子做一个尽那么一点点的孝，但是在我有生之年有一口气的时候尽孝道的同时，我也能够做所有的事情都是利益你们，而不是利益我个人，
嗯，
我绝对不是为了逃避这个死亡，
嗯，
而存活下来，
嗯嗯，对
对，所以父母是另外一个支撑我要不断的精进勇敢的去除自己的污垢，
嗯，
不断的求忏悔的最大的一股力量，
嗯嗯，
对，
哦，那我想如果只是因为说，嗯，啊，我不可以让是大人这样伤心，还是为了自己，
嗯，
为了自己的父母啊，我想那种的那个动力哦，还是不够，
对，
但冤亲债主还是不会原谅我们，你觉得呢？
对，没有错，
嗯，
所以我会告诉他们说，你们看我的表现，
嗯，
对，我尽我有空的时间，其实一路走来念佛拜佛，我每天那时候在做治疗当中，只要除非我真的倒下了，否则我一天至少一部地藏经，
嗯，
所以这也是铺下为什么后来会走出家的路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哦，嗯嗯，
那阿弥陀佛是随时伴着我，还有 一天哪怕我只能吃50遍的往生咒，我都是尽我最大能力吃，不是为了求说让我逃避死亡，而是说我这样的痛，我相信众生比我还痛，我能不能让他们好起来。所以在我做治疗的过程当中，我想也许我感动了我的冤亲债主吧，再怎么痛哦，只要一有空有朝山，我从来没有缺席，甚至我还争取我能不能回来参加佛七，可是很遗憾，那次我好像只回来一天还两天，就因为这个身体上的反应太虚弱了，一直躺在疗房里面，而且撑不了，隔天就走了，因为怕给常住带来麻烦，但是我的心是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有那个机会，我一定要为我的众生，为我的冤亲债主们尽我最大的努力来偿还我欠他们的，希望他们身心的病苦能够好。
我想这样子的心态啊才正确哈。
对啊，哪有可能说我们活就好，别人死不可能啊？
或者是说你卖搞啊，卖搞啊安怎哈？
对嘛？
阿瓜家行李啥咪哈？
对，
我觉得这样子的想法都太偏颇了，还是在为自己。一种利益哈，第一着想哈，
想我们自己都不可能接受人家这样的道歉，怎么别人可能接受？
也许就是说做出来的是一样的，但是那种着力点不太一样。好，比方说你还是尽心尽力的在持往生咒，但是第一的动机你是讲啊，安尼吼，那个冤亲债主得原谅我。不要让我死掉，这样子。
那另外一个心态是我每一刻我都是准备，我可能待会儿就会死。虽然我希望我能够为父母，不要让白发人送黑发人，可是我并不能够知道自己，对，保证自己一定明天还存在。
对，
所以包括到现在，其实我每天都是在等死，但是很乐观的等死，不是很悲哀的坐在那等死，而是说我做多少，自然。能够活多少活多久都不重要。
其实我想你可能就是说已经把那种无常啊、深植在你的心里面，知道说无常其实就是一个正常的现象。
对，
你随时准备接受这样子，是不是？
对。
我们还是把话题带回到说哈、你的深信因果那上面好不好？
哦，好啊，
那个一定是很精彩的故事。
那刚才是讲到这个
住的方面呢、
住，接下来讲讲吃吧。
好。
以前呢，我因为我从小真的是讲一个比较惭愧，是我刚好前一阵子有一个因缘才回家哦，到我已经30几岁了，我连洗衣服我妈妈都还舍不得我洗。我还要跟他打勾勾手，你看一个出家人还要把衣服藏起来跟妈妈打勾勾手，这样不可以洗，他才不会洗。所以我是在这么被
宠爱
的环境里面，所以我连烧开水都不会。所以，但是我从小有人曾经讲过，我是一个流浪儿。为什么呢？从我读高中，我说过我是一个很追求自己梦想的人，我就离开了自己的家，到台中市去念书，后来到台北。工作什么都在那边。那对一个从小不会煮、不会弄三餐的人，
处理生活的琐事，
对，对，我的衣服全部送洗，我的食物全部来自于外面的这个餐厅
外食
、我的茶水呢，对不起，没有茶水，只有牛奶、鲜奶、果汁。所以一直都是这样子乱吃，在饮食上相当的乱，就是不正常，而且我偏好美食，那美食的东西一定是都是特别加工过，
精致啊，
对，那都是加工过的，
不一定有营养啊，好吃好看，
对，对，那种东西也不用吃得多，就会那个哦。那在我得到癌症之前那一段时间，可以说有3年多是待在美国，那一段时间尤其生活在异乡里面，不像台湾这么容易，有三餐可以吃哦，外面三步就一家餐厅，不可能。何况美国的餐厅很早就结束营业了，所以我几乎是靠着微波炉过日子。因为中国餐不好买，西餐嘛不是太甜，就是也吃不太惯。
不合你的胃口。
对，所以我都是买一些那种微波的食物， 然后就放进微波炉。那时候还吃蛋，我印象最深啊，
嗯，
哇，可能买了一整排蛋哦，
嗯，
然后就随便打一打，加一点酱油啊、胡椒粉啊，
嗯，
然后就放到
微
波炉，对，然后就几分也不管它熟不熟，就把它吃进肚子。甚至有时候在美国，其实留学生有一个很习惯的一个对于饮食的一个动作，就是我们通常会煮一个礼拜的份，然后放进冰箱，
哦，慢慢的去微波来吃。
对，
嗯，
对，还有吃很多的这个罐头食物，
嗯，
比如说我的一些汤的东西，或者在那里我几乎都是吃罐头食物啦，
嗯，
微波食物，都是以那为主食，一个礼拜只能打一次牙祭，
嗯，
就是 weekend 的时候，礼拜五晚上或礼拜六、礼拜天才可以吃外面，否则，学校的汉堡吃久了也会腻，
嗯，对，
那学校的东西吃久了，你真的没有兴趣，所以我想，
你是不是觉得说你这样子的饮食啊，跟你后来有 cancer 有很大的关联？
绝对有100%的关联，
哦，
因为后来。在医学上的讲所讲的就是你添加了更多的化学成分啊，
嗯，
那些都是致癌物嘛，
嗯，
尤其煎炸的东西啊，
嗯
哦，或者是越精致的东西对身体的这个免疫系统是越糟糕，
嗯，
所以越像现在医学上啊一直强调人们回归自然，
嗯，
所以现在有很多的生机饮食或者叫人家要吃糙米，以前大家都说越精致的白米越好，
嗯，
现在不是的啦，
都要吃越粗糙的，
对，
越原始的，
对，馒头面包越手工越粗糙越原始越贵，对不对，
嗯，
完全相反，
嗯，
那是因为这一两年来哎，我发现了在我之前我的癌症之前好像很少听到有癌症的人，所以我那时候的癌症大家觉得很震撼，
嗯，
可是在我的癌症之后天哪，
很多人都有这样子的状况，
所以我曾经去想过，嗯，是不是刚好也是因为我这个年纪这个年代的人，我们的生活习惯跟饮食习惯，
嗯，应该是哦，
也是一个很大的因素之一。
但是我们时间已经到了呢，我们再找个时间呢，啊，详细来讨论一下这个事情，好不
好？
好
啊，好啊。
那我想这个可以帮助很多人呢，也了解说这样子的状况，好不好？
好，
好，
谢
谢你，
嗯，阿弥陀佛。